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
平
耶稣基督的名
安，
里欢迎你来参加读书恩典的主日敬拜
平
活动。
安，
平
平安，
安，我也想欢迎那些在我们网站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事工啊！除了主日敬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和服饰，即使是在线上，我们也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我喜欢在讲道前先讲一个见证。这一次我要讲的人呢，是乔丹·彼得森。乔丹·彼得森是一位加拿大人，他也是全球知名的心理学家，曾经在哈佛和多伦多大学任教，2021年才刚刚退休，全心全意地写书。他写的书也很了不起，他写的《生活的12个原则》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6个国家都登上了畅销书的榜首。乔丹·彼得森年轻的时候，他最崇拜的哲学家叫尼采，所以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尼采大家知道吗？是一个非常有争议但影响力巨大的一个德国哲学家。受过他影响的人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希特勒。他说过的名言包括：“是去找女人吗？记得带上你的鞭子。”还有一句是：“上帝已经死了。”尼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哲学家，他对教会非常鄙视，但同时他又说，如果没有教会，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科学，因为1000多年来，教会一直在训练西方人，在一个系统的、自洽的世界观里看待生命、看待历史、看待自然现象以及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除了基督教之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在乎他们的世界观是不是跟科学和历史能够兼容的？乔丹·彼得森崇拜尼采，但是作为心理学家，他对圣经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圣经是西方文化里最深刻的底蕴，就好像你要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活动，需要理解儒教的仁义礼乐几千年来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所以他开始讲圣经在心理学中的应用。我在写读书恩典的时候，也曾经受到过他的这些讲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一节一节的去听他的讲座系列，你会看到，在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意识在潜移默化的改变。比如说，在第一讲里面，他显然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说圣经是几千年里由人拼凑在一起。他说我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么一本书会比岩石还耐久，比强大的帝国还持久。他显然呢也不认同圣经所讲的人类历史。他说人的意识是从哪儿来的呢？黑猩猩没有意识，我们跟黑猩猩是在700万年前从同一个祖先分成两支的，所以意识这东西可能已经存在了700万年了。你看他是相信相对论的，但是如果你一直听下去，你会看到他对圣经越来越肃然起敬，越来越认同圣经的世界观。在最后的一讲里，他开始讨论为什么耶稣的死是人类最伟大的爱。因为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背景是什么，你读圣经为了什么，只要你认真的研究圣经，认真的去体会神的话语，你一定会被神对你的爱深深的打动。提到耶稣的牺牲和复活，他说，难道这不正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是谁吗？这是不是就是生存最基本的真实呢？他说，我们西方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放弃我们的传统文化，离开圣经里这些伟大的奠基性的故事，被日益增长的好奇、玩世不恭和漫不经心所毁灭。也许起初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改变对他来说还是不经意的。但是神继续在他的心里做工，他开始越来越多的为基督信仰辩护，也开始接受福音电视台的采访。他自己还主持了一档节目，专门请有名的牧者和学者来分享圣经，讨论社会关心的有关基督信仰的话题。在前不久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说：“神把我身上的重担卸下去了，把那装着无知、自负、对真理视而不见、苦读和憎恨的担子卸下去了。我祈求其他的人 也被神高举到这些软弱和试探之上。我看到过客观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彼此接触，在心理学上这叫做心灵感应。我曾经很多次在我自己的生命中看到过，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确实有一个精神世界，对我来说这个精神世界就是道德世界，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行动的世界。它真的存在，而且人们在生活中一直在直觉上就知道它存在。它不是客观的世界，但是客观世界与精神世界会接触。耶稣基督就是最完美的例子，即使是对我这样的人非常奇怪，这个理论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说即使是对我这样的人，乔丹彼得森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大学教授，逻辑性非常强，但即使是这样的人，用逻辑的方法而不是用信心的方法去理解圣经，他仍然感觉到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神在乔丹彼得森身上做工的方式非常的与众不同。神不是派人去给他传道，告诉他福音有多好，告诉他耶稣是真理，而是让他自己出于学术的目的，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去读圣经，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圣经的真理所折服。我非常能理解彼得森，因为我信主的过程跟他很像。我是因为认识玛利亚信主，但一开始我的兴趣100%在玛利亚身上，一点都不在耶稣身上。我甚至一度尝试去转化玛利亚，让他不信。我一开始研究的是怎么去破解基督教，我去听那些批判圣经的讲座，去听哈钦森、道森这些批判基督教的人的演说和辩论。但是神就是有这么神奇的魅力，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去接近他的，他会让你不由自主的被感染、被折服。乔丹彼得森就是这样被折服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他至今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他信神。他经常说他认为神真的存在，又说他是按照神真的存在来行动的。那么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信耶稣基督呢？我们来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解释的。
So people often ask me, do you believe in God? Which I don't like that question.
I don't like that question.
I don't like that question.
Yeah, I don't like the question.
People have asked me whether or not I believe in God, and I've answered in various ways. No, but I'm afraid he probably exists. But what you see there is if you view someone with love, then it's incumbent upon you to treat them as if they're valuable. And then the more you treat other people as if they're valuable, the better person you are. That just comes along for the ride in some sense. So none of that seems questionable to me. That seems solid. And so then maybe the more love you view other people with, the higher the moral demand that's placed on you. And then I would say too, well then, that's another reason why it's so important to be truthful and in some sense to be good, because it isn't obvious to me that you can withstand that moral load if you're compromised by too much sin. It's too much. And that's another thing that we're not very good at teaching young people about. You know, we shouldn't do that. You know, it's like there's a sanctimonious authority that goes along with that that's the wrong tone. It's more like, you know, I don't know how you lay it out properly, but you tell people that you love how to avoid the road to hell. And you don't do that because you're shaking your finger at them or because you're a moral authority. You do it because you don't want them to burn. And I think there's too much of the moral authority still in the church and not enough of the, you know, the love that helps people avoid the fire.
Tammy, my wife, has always taken the idea of truth very seriously. Her recent brush with death has
deepened her religious sense and impelled her towards a life that's more consciously focused on service to others, her family in particular, but not only her family, people beyond the family. And I also think that's a function to some degree of our stage of life. She's a grandmother now, and her children are grown and abl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d so she can turn her attention to other people, maybe farther afield from the immediate family. I'm watching what she's doing and listening to her and watching her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her faith, and that affects me just as everything she does affects me, because I watch what she does and take it seriously. Her recent actions have indicated she's helped a number of people quite substantially, the group that she's been communicating with, and all of that'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She's showing me, I mean, I've taken the idea of God seriously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ve said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at I try to act as though God exists, and that's essentially my definition of belief. When people say, do you believe in God? Belief is a multidimensional word, and one question is, well, what do you mean by believe? And for me, the proof of belief is to be found in action. And I decided that I would act as if God existed a long while back. And of course, I'm imperfect in that, inevitably.
I'm not an atheist anymore, because I don't look at the world that way anymore. I'm not a materialist anymore. I don't think the world's made out of matter. I think it's made out of what matters. It's made out of meaning. What we orient towards unconsciously, which means what captures our attention, is meaning, and it captures our attention before we know what it is. The brain acts as if the world's made out of information or made out of meaning.
Who would have the audacity to claim that they believed in God if they examined the way they lived? Who would dare say that? To believe, you think, to believe in a Christian sense, to actually, this is why Nietzsche said there was only ever one Christian, and that was Christ. To have the audacity to claim that means that you live it out fully. And that's an unbearable task, in some sense. To be able to accept the structure of existence, the suffering that goes along with it, and the disappointment and the betrayal, and to nonetheless act properly, right? To aim at the good with all your heart, right? To dispense with the malevolence and your desire for destruction and revenge and all of that, and to face things courageously and to tell the truth, to speak the truth and to act it out. That's what it means to believe. That's what it means. It doesn't mean to state it. It means to act it out. And unless you act it out, you should be very careful about claiming it. And so I've never been comfortable saying anything other than I try to act as if God exists, because God only knows what you'd be if you truly believed. I mean, if you think about it in some sense, that's the central idea in Christianity, is that if you were capable of believing, it would be a transfiguring event, a truly transfiguring event. And I know people experience that to one degree or another, but we have no idea what the limit of that is. And we have no idea what the possibility is within each person if they lived a life that was maximally courageous and maximally truthful. You know, because maybe you're running at 60% or 70% or 20% and at cross purposes to yourself. God only knows what you'd be if you believed. And so, well, I try to act like I believe, but I'd never claim that I manage it.
但是他不敢说他信，因为他觉得必须能活出来才能说自己信，这个是人的逻辑，对吧？在人的世界里确实是这样的，你只有达到了我的要求，我才会雇你；你只有达到了我的标准，我才会跟你谈恋爱。但神的逻辑其实是倒过来的，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先信，神可以先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先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先把圣灵赐下来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信心，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慢慢的可以越来越多的活出信心会带给我们的生命的转变。有多少人庆幸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我们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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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阿们、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神的逻辑是倒过来。大家一起说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
神的
逻辑是倒过来的。
如果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看看
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
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的心扉，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的内心。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历代志上28章里的一节，这节经文讲的既是神的一个特别的祝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历代志上28章第10节，这是大卫在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我们用吕振中翻译的版本，大卫说，现在你要注意，因为永恒主所拣选来建殿做圣所的乃是你，你只要刚强去做。大家一起说，你只要刚强去做。
我只要
刚强
去做。
脑子里想着一个需要你鼓励的人，对他说，你只要刚强去做。
你只要刚强
去做。
为了给大家更多的背景，我们再看两节经文。他说，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让我们再说一遍，你只要刚强去做。
你只要刚
强
去做。
因为神做事的逻辑是倒过来的。
因为神做事的逻辑是倒过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大卫给所罗门圣殿的样式和蓝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大卫的选择。大卫觉得他才应该是建圣殿的人，为这个他认真思考过，向神祈求过，仔仔细细反反复复的筹划过，他很想建这个圣殿，也许是为了感谢神，神如此的爱他，赐给了他很多很多，也许是为了赎罪，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罪，他不但强占了别人的妻子，还谋杀了他在前线作战的丈夫。大卫对这个罪耿耿于怀，他晚年用了很多的时间来写赞美诗，用了很多的时间来筹划一个设计的面面俱到的地方给神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旅行，你希望让什么人来安排你的住处呢？按照我们的逻辑，当然是让明白我们心意的人。圣经说大卫是最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但是神并没有拣选大卫，因为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于是在大卫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他就把所罗门叫了来，他就对他说，说我一直想为神建一座圣殿，但是我没有这个福分，因为神拣选了你去修建它。不过我会把修建圣殿的图纸给你，你要分毫不差的照着这个图纸去建，这是神的灵亲自给我的蓝图，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你要记住，不要偷工减料，不要走捷径，不要偷懒，不要脱离图纸。神把这圣殿的细节全都放到了我的脑子里，现在我要把它从我的脑子里拿出来，放到你的手里。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尺寸，每一个细节都放到你手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让神把细节放到你的手里呢？亲爱的主啊，把细节都印到我的脑子里吧，为我引导道路，为我指明方向，告诉我在哪儿转弯，我一定会照着做的。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神告诉过你很多的事情，至少我没有都照着做。也许你不一样，你是完美的基督徒，但神告诉我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做。神早就告诉过我，做事的时候不要抱怨，但你要是问玛利亚，他会告诉你我这方面完全没有做到。神早就告诉我不要忧虑，可我到现在还在慢慢的学，还做得远远不够。哎，你说不是这些，告诉我一些其他的具体的事情，我应该做什么样的投资，告诉我这个，该不该买房子，买在哪儿，告诉我这个。我希望他像这样指引我，带领我。有多少人得到过神在投资方面的带领的？我有过。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国内所有的专家都在说日元贬值了，日本经济要完蛋了，但是神告诉我让我去买日本的股票。神让我看到日元贬值正是日本现在所需要的。日元贬值了那么多， CPI、就是物价指数始终在非常健康的 2.几%，既不通胀也不通缩，这不就是安倍经济学多少年来一直盼望的结果吗？神给了我这个启示，我能翻出微信来给你看。去年八月九月，我把这个启示告诉了好几个朋友。那个时候巴菲特还没有开始在日本投资呢，但是神告诉我我可以去投资日本。可我照着做了没有呢？我没有，我甚至连跟玛利亚商量要不要做都没有商量。因为我们经常被这个世界迷惑，被周围的人的声音迷惑，以至于我们不自信，心里犹豫，不能跟随神的逻辑。因为这些逻辑跟人的逻辑比是倒过来。其实我们很多人遇到的问题，经常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投资的建议，而是在神给我们投资建议之前，我们就已经凭着血气按照自己的方式把钱投出去了。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专家的意见，不要相信你在媒体上看到的一切，也不要相信带你去发财的朋友。我现在非常怀疑那些在网上还能说话的经济学家的水平和动机。某个名人突然开始在微博上炒股，我就觉得他是有意把人往坑里带，好让一些给他好处的中特估的资金得到收益。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反其道而行，远离股市，因为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大卫让所罗门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他说你要注意听，因为永恒主拣选你来建圣殿做他的居所。有时候我们很难相信神这么看得起我们，但是神就是拣选了我们。大家跟我一起说，神拣选了我，
神
拣选了我，
选了我，
神拣选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不知道谁是敌基督，我不知道未来，不知道你的未来，甚至不知道我的未来。这本圣经里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神拣选了我。我知道这个，我知道神挑选了我，在这个时候把神的话语放到你的心里。我知道神拣选了我，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知道在过程中你不完全知道神拣选你是为了成就什么，但你可以从相信这件事儿开始知道，就是相信神拣选了你。你要知道神拣选人不像人拣选人，神判断人不像人判断人。还记得神是怎么去拣选大卫的吗？他说人看的是外表，但我看的是内心。神拣选大卫的时候，他不是去看大卫有多高，不是去看大卫有多强壮，不是去看大卫有没有能力。不过在神拣选了大卫之后，大卫确实变得很强壮，变得很有能力，他能打死狮子，打死熊，能打死巨人。尽管玛利亚非常优秀。哦，等等，你说牧师啊，你还想不想过了？这句话下面接什么能让你今天晚上好过呢？让我来试试。尽管玛利亚讲道讲得非常好，尽管玛利亚把教会管得井井有条，但是她还是有时候会不自信，她怕自己做得不好，因为这些事情对她来说都是第一次做。比如说讲道，从我第一次劝她讲道到她第一次讲道中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从我劝她开先知恩赐课程 到正式开班中间隔得更长。每一次我都会告诉他说，你可以的，你只要刚强去做。就好像刚强是去做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好像是因为玛利亚不够刚强，所以一直没有做。这个是人的逻辑，让我来告诉你，人的逻辑不怎么管。所以不管我劝了他多少次，不管我鼓励了他多少次，都没有用。我相信很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遇到过一些事情，是他想要去做，但是还在等着自己刚强起来再去做的。我相信每一位有神的灵在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有神的愿望在里面，想要爱人如己，想要响应神的呼召，但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刚强，不能马上去做。今天神让我来告诉你的是，神的逻辑是倒过来。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而是看我们有没有空，看我们愿不愿意。这意味着他不是去呼召已经合格的人，他是把被他呼召的人变得合格。我再说一遍，他不是选择在人眼中有资格有能力的人，他是呼召一个没有资格没有能力的人，然后给他资格给他能力去做这件事。那些被他呼召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奉献给神，神会给他们一切的资源去成就他拣选他们所做的事。你可能会觉得神拣选所罗门是因为所罗门是历史上最聪明也最富有的君王，但这是在神拣选他之后，神先拣选了所罗门，然后赐给他超人的智慧，赐给他几乎无穷无尽的财富。你可能会觉得所罗门的圣殿装满了各种贵宝，钻石、玛瑙、红宝石、蓝宝石，而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是土做的，我们是用从泥地里舀出来的材料做成的土器。但是神说，不要因为你身体的圣殿太简朴了就看不起它，因为我把生命的气息吹进去了，让我来装满我想要装满你的东西，你是被拣选的。大卫说，你要注意了，因为神拣选了你来建圣殿，做他的居所。今天神让我对你说的话比大卫对所罗门说的话更棒。神让我来告诉你说，你要注意了，因为神拣选了你来成为圣殿，做他的居所。是不是很棒？我爱神的话语。请打开静音大声说，神拣选了我。
神拣
选
了
我。
这应该让你从骨子里觉得舒服。知道神拣选了你，这位永恒的神，这位位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神，当他需要在地球上找个地方住的时候，你猜他说想住哪儿？不是人的手建起来的圣殿，他说我要住在你的里面。神挑选了你，神在整个社区转了一圈，然后他指着你说，我要那套房子。他转了一整圈，他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买家，他必须挑剔，因为神有一件非常具体而且重要的事情需要有个人做，结果他选择了你。请打开静音告诉弟兄姐妹们，你是被拣选的。
你是被拣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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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被拣选的。
我是被拣
选的。我是被拣选的。
要用更坚定的语气，因为我听着好像你刚才不太确定，但是神没有一点点不确定。在这个问题上不会
忽略。
我是
被拣选的。
你是被神，
我是被拣选的，
我是被拣选的。
阿们，我说神没有一点点不确定，神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迷糊。你可能会犯迷糊，你看着自己的生命可能觉得没什么价值，但是神不会。今天你在家里可以躺在沙发上说我是被拣选的，站在屋子中央说我是被拣选的。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这不只是一句宣告，这是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这是一个面对一切挑战的新框架、新角度。当我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应该想，既然神给了我这个挑战，那 那他肯定在给我这个挑战之前已经挑选了我去战胜这个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去打歌利亚，因为在歌利亚还没有出现之前，神已经挑选了我去打败他。哈利路亚，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我儿子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犯了错，挨了罚。之后呢，我告诉他，虽然你犯错不对，但是爸爸非常爱你。我甚至对他说，就算现在把全世界所有跟你一样大的小孩都摆在我的面前，让我可以随便挑，你猜我还是会挑谁？他想了想说，挑我。我说对，我还是会挑你。那现在如果把全世界所有的爸爸排成一排，随便你挑，你会挑谁呢？他眨巴了眨巴他的大眼睛，他说，爸爸我怎么知道，我又没见过全世界所有的爸爸。很好笑是不是？但我其实真的很担心，我儿子说的是对的，我未必是全世界对他来说最好的爸。有一次我跟他一块看像迈克一样，我就想，如果迈克尔乔丹是他的爸爸，他的生活难道不会更好吗？他现在不管有多少篮球天赋，在我这儿都浪费掉。弟兄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我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做儿子要比我们做爸爸做得好太多。我真的很担心他长大之后有一天会发现他需要的一项技能，我在他12岁的时候没有让他去学。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这在日后会有这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为人父母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是想给你们增添焦虑。但是有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亲人，确实想要弄清楚他是真的爱我呢，还是因为没得选只能忍耐我。在马可福音9章中，耶稣曾经对着他的门徒们说，他说，哎，我要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没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心里那个柔和谦卑温良恭俭让的耶稣，我们的好牧人，让我们去他那里卸下重担的救主，也曾经说过我们所有的家长可能都说过的话，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让我不由得自问，那我呢？天父阿爸，如果现在把所有的牧师都放到你的面前，把所有会说普通话的牧师都放到你的面前，你是不是还会选择我？你是选择了我，还是没得选，只能忍耐我？我猜在何烈山上，摩西也是这么想。神有那么多选择，为什么一定要选我呢？难道神不能派天使用火车火马把以色列人送出埃及吗？这不是比让一个埃及的逃犯，一个被以色列人拒绝的埃及人去带领他们更容易的多吗？我们思考问题往往是以结果为导向，大到国际关系，小到生活琐事，我们想的经常是怎么保证事情有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数学家们会发明博弈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普京不可能去打乌克兰。但是神的逻辑是倒过来，当神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合不合适，我们能不能做到，而是该问神啊，你要通过这件事儿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什么？耶稣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因为他离开这些门徒不过半天的时间，他从山上一下来就看到他们被一大群人围着，还有一些文士跟他们争吵不休。耶稣问他们争吵什么呢？原来啊，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儿子来找耶稣的门徒们给他赶鬼，可是门徒们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跟文士们争论起来了，争论为什么他们做不到本来他们应该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事情。耶稣告诉了他们失败的原因，耶稣说，要赶走这类鬼只有靠祷告。可是奇怪的是，如果这类鬼只能通过祷告赶出来，那么耶稣在赶这个鬼之前为什么自己没祷告呢？你说不可能吧，牧师，你是不是看错了，他真的没祷告吗？让我们来看看经文啊，经文写着，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 耶稣斥责的乌鬼，乌鬼还想挣扎，但是他不得不出来，他不想走，但是他只能走，他折腾了半天，但是最后还是得走。所以门徒们问耶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他们之前做过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治愈过很多人，赶走过很多鬼，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呢？耶稣说，你们得祷告。可是他自己就没祷告，他命令乌鬼出来，乌鬼就出来了，他吩咐乌鬼出来，乌鬼就出来了。这听起来完全不合逻辑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你不需要有祷告的仪式，你不需要有祷告的技巧，你甚至不一定真的要祷告，你需要的是有祷告的态度。问题不在于门徒们没有祷告，问题在于他们混淆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能力的源头。我们经常把我们过去做的事儿当作是我们自己。门徒们过去赶过好多次鬼，都成功了，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当成了赶鬼的高手。摩西年轻的时候曾经试着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结果他失败了，他就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过的事情，不管是成功也好还是失败也好，都不是你。我儿子犯的错不是我儿子，神看他的儿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喜欢用人做过的事儿来定义一个人，所以当以撒和利百加看到雅各抓着以扫的脚脖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雅各，是给人下绊子的意思。不过神知道，雅各虽然多次给人下绊子，但那不是他。神早就给雅各起好了名字，叫以色列，是跟神一起得胜的意思。当雅各想要弄明白他自己是谁的时候，他把自己所有的牲畜、财物、家人、孩子全都送到了约旦河的对岸，他自己一个人留在渡口的这边，在深夜里孤身一人走来走去。他需要静下来思考，需要通过摔跤，通过挣扎，通过一些创伤，才能看到神的拣选，才能看到神的命定，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雅各不是他拥有的那些牛羊，不是他骗来的那些祝福，甚至也不完全是他四个妻子的丈夫和十二个儿子的爸。在他还没有在他的母腹里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下了他是谁。他是以色列，他是跟神一起得胜的那个人，他是神命定中的那个人，他是神所造的。你是神所造的，你是神手中的杰作，你是神设计的那个人，你是神命定要你成为的那个人。神不像我儿子选爸爸那样，要看过所有的人，对比过所有的人，才能决定选谁。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他早就知道所有的人，他早就了解所有的人，因为他创造了所有的人。但是他还是选你，还是选我。不是因为我们合格，不是因为我们称职，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而是出于他的恩典。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有多少人看到这经文的时候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呢？假如没有耶稣，没有基督的宝血，没有神的恩典，如果这句话变成你们得救是靠着你们做过的事儿，是靠着你们的行为，我相信现在就会有审判的火降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我相信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上都会立刻冒出烟来。好在圣经说，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决定我们身份的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而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认为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中间有人经常觉得自己如果做得不好，神连理都懒得理他。有一些人还在心里盼着有朝一日他能通过好行为去向全世界宣布说，你看我真的信了，就像乔丹彼得森一样。他还没有真的接受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他没办法领受神赐给他的东西，因为他拼命抓着他自己的东西，抓着他自己的行为，抓着他自己的能力，抓着他自己做过的事儿。可神说，我的逻辑是倒过来的， 你们得救是出于我的恩典，也不是出于行为，没有人可以自夸。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九节。最关键的其实是下一节，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当代的译本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说，这事儿是神预先安排给我做的。这事儿是神预先安排给我做的。
是神
预先安排给我做的。
是神预先安排给我做的。
你看到了吗？神在基督耶稣里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预先安排了要给我们做的美善之事。神给你做的那件事上刻着你的名字。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神不是遇到了一件事忙着去找人做，不是，他在创造这件事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件事上刻上了你的名字。他在创造我之前就已经定好了要我去做我儿子的爸爸，他不是到处去找有没有更合适的爸爸呀，嘿，我能不能找个更聪明的，找个更有耐心的，找个更高的，找个会打篮球的。不是，神不这么做，正相反，神不是挑选人去做事情，神是为了人去定制事情。神创造了你，把他的灵吹到你的鼻孔里，然后让你去做他为你精心挑选的美善之事。在神的心里，事情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他关心的不是谁能给这件事情带来最好的结果，因为他本来就控制着结果。他关心的是什么事情能给这个人带来最大的成长，带给这个人最大的成就，带给这个人最多的祝福，让这个人的生命活出最大的幸福。阿们吗？让我们一起赞美神，让我们一起说，神不是选择了我去做这件事儿。
神
不
是
选择了我去做这件事，
选择了我去做这件事儿，
他是选择了这件事儿来成就我，
他是选
择
了
这件事
儿
来成
就我。
阿们。神没有选择大卫去修建圣殿，
选择我去做这件事，
因为大卫不需要修建圣殿，大卫自己打下了江山，大卫已经是民族英雄。大卫已经很明白神的心意了。神拣选所罗门来修建圣殿，因为所罗门年轻，所罗门没有威望，所罗门不是顺位的第一继承人，所罗门需要有一些可以名垂史册的功业，所罗门需要通过修建圣殿去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了吗？治愈吗？得着吗？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圣灵今天让我带给你的信息。一旦你知道了神不是为了事情来挑选你，而是专门挑选事情来给你做，为了你的益处，你就能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神的呼召。神让你去做的事情是他在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为你选好了的，那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还要担心他不给你足够的力量，不给你足够的能力，不给你足够的资源，不给你足够的人脉，不给你足够的时间去把它做好吗？即使要让尼罗河续流千里，他也会为你做到。即使要让冰雹席卷全地，他也会为你做到，好让你可以从容的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摩西不是为了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而生的，相反，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为摩西而设计。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奉他呼召的人。神创造事情是为了人得益处，而不是为了做事情去创造了人。摩西以为自己不够资格，因为他曾经失败了。埃及人觉得他是叛徒，是逃犯，以色列人觉得他是外族人，不配做他们的王子。但是能决定你的身份的不是他们，你有一个审判官，你有一个陪审团，但不是他们。 神造了你，你是上帝的杰作，神才是你的生产厂家，他们又不是神的客服热线电话，你不用向他们报告你的产品缺陷，有问题你可以去耶稣那里得到修复，得到平安。世界上有赶鬼的大能，宇宙中有拯救的大能，但不是他们，也不是你，他就在你的里面，他永远与你同在。要赶走这个污鬼，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只需要向他祷告。神的逻辑是倒过来，大卫对所罗门说，你只要刚强去做。你是怎么去理解这句话的呢？你是不是觉得你要刚强是一个条件，你必须先刚强起来？你是不是觉得去做是一个命令，你必须去做？有时候翻译差了一点点，圣经给人的力量就会大一点，因为你经常会觉得自己达不到这个条件，你要刚强，但是你不够刚强，你感觉不够刚强去做这件事情，你感觉不够刚强去响应神的呼召。换句话说，你感觉不堪重负，你觉得你面前的工作大过你里面的力量。大家一起说，你要刚强，
你要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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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然后让我们一起诚实的说，但我不够刚强，
但
我不够刚强，但我不够刚强，
但我不够刚强，
但我不够刚强。
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不够刚强？可以在Zoom聊天里面写上加一啊。我们以为要刚强是一个条件，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去执行神的命令去做。所以当我感觉很刚强的时候，我会去做刚强的事情，当我感觉很坚强的时候，我能坚强的不折不扣的为神摆上，结果是我能不能去做依赖于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是不是刚强。那些凭着自己的感觉而行的人确实是这样的，但你不是他们，你是凭着信心而行的。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确实是这么过日子的，但你不是他们。那些生命中没有什么重要的使命要去成就的人确实是这样匆匆一生的，但你不是他们，因为你是万王之王的孩子，因为神挑选了一座圣殿让你去建，因为神给了你一个任务去完成，因为神给了你一个见证。你感觉得到圣灵的温度吗？我感觉神与我们同在，我感觉非常刚强，但我不是永远这样感觉。我有时候感觉，在我感觉没有那么刚强的时候，需要去做一些刚强的人做的事。所以神告诉我，你把这两个东西的关系弄反了，你还是没有明白信心。你以为信心是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就能做什么样的事儿，你以为信心是只有得到详细的计划才能顺服于神的旨意。但是神说，这不是我的逻辑，其实我的逻辑是倒过来的。你一直在说，等我变得刚强了，等我感受得更清楚了，等我觉得时机更成熟了，等我有更多的钱了，等我变得更好了，等我从这漩涡里走出来了，等我现在的难关过去了。但是神说，我不是在告诉你，等你刚强的时候再去做事，我的逻辑是倒过来的。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反过来。神说，我看到了你感觉软弱，我看到了你一直在等着自己更刚强。但是在天国这逻辑不管用，恰恰相反，在天国里，如果你想要感觉刚强，你必须先去做。所以我们怎么才能摆脱现在的处境？我怎么才能摆脱身上的疾病？我怎么才能摆脱我的抑郁？我怎么才能给我的爱人一双坚强的臂膀？神说，假如你想变得刚强，你必须去做。一旦你去做了，你就会变得刚强，而你刚强了又能更好的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你来听讲道，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你来参加事工，因为我想让你被圣灵充满，我想让你被耶稣复活的能力充满，好让你感觉又大又强，有能力有力量去建造你的圣殿。所以大家取消静音，大声说，去做吧，
做吧，
做吧，
做
吧，做
吧，
做吧，
做
吧，
做吧，
做
吧，
去做，
做吧，
去做。
阿门，
阿门，
阿门。
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变得刚强。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耶稣啊，大卫的子孙，慈爱的神，阿门，哈利路亚，阿门，
耶稣啊，
哈利路亚，
阿门，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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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
亚，哈利路
亚。有一段时间我很注意健身，我经常看健身的视频，所以呢，抖音就给我推送了一大堆健身的短视频，有一个写着一个动作给你完美的身材。我一看这个视频里那个哥们儿身材确实不错，但是他举的是比我的体重还重三倍的杠铃，我一下子我就怂了。我想要那样的身材，但是我不想举那么重的杠铃。你可能会不愿意听这段啊，你可能只想听神已经拣选了你，你会刚强，或者在耶稣基督里你肯定能刚强，在他的强大力量里刚强。你可能不想听有人讲去做的部分，讲去做的部分会让有些人不舒服，讲去做的部分会让有些人不开心。但有时候你只有去做了才会刚强。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实在太忙了，连洗个澡都觉得累，觉得没有力量。我当时跟玛利亚打了一个比喻，我说你知道洗澡最难的一步是什么吗？洗澡最难的一步是开水龙头，一旦你开了水龙头，后面的就自然而然一步一步的发生了。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玛利亚的讲道。玛利亚一旦宣布了她要在哪一天开课，她需要讲课的内容自然而然就有了，圣灵自然就浇灌了下来。所以去做，开始做很重要。有人说你现在讲的跟我以前听的恩典福音很矛盾呢、啊？难道一切不都是神的恩典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在神的王宫里面安息吗？你怎么还一个劲儿跟我说要去做呢？其实这一点都不矛盾，恩典和去做从来都不矛盾，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在你的处境中，你得到的恩典越多，你越有力量去打赢信心的仗。越多的神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彰显，我就会变得越刚强，而我也更愿意努力去做，不是为人做，乃是为神做，成就神呼召我去做的。你需要恩典，但你也需要去做。你需要蓝图，但你也需要去建造。神知道你需要建造什么，不管那是一门生意，还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品格，还是一个习惯，神知道你需要建造什么。他也知道你有能力建造，因为他选了你去建造。如果你不去建造，没有人能替你去建造。你说神不会离了我就不行了，神会通过其他的人去建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神还是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你没有得到他要给你的祝福和改变。对他最有价值的不是完成那件事儿，而是成就你这个人。所以圣经说，说神拣选那些愚拙的，神拣选那些软弱的，神让他们去建造奇迹，神让他们去建造成功，神让他们去建造未来，因为神要建造的是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他感觉自己如此的渺小，如此的软弱，如此的被遗弃，如此的被人当软柿子捏，如此的被嫌弃，如此的被拒绝，如此的被背叛。他们需要知道，所以神让我冲他们高声呐喊，神拣选了你，神需要你，神看到了你，神拣选了你，神需要你，神看到了你。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跟我一起说，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
拣选
的
世上
软弱的，
叫
神拣选了世上强壮的羞愧。
阿门。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了所罗门。所罗门是谁啊？所罗门是大卫自己绝对不会拣选来修圣殿的人。要是由着大卫，他会选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选亚沙龙。 但是神拣选了所罗门。亚沙龙气度不凡，亚沙龙被人民爱戴，亚沙龙是大卫正气的儿子。所罗门是谁？当初大卫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强占了别示巴，杀死了他的丈夫，跟别示巴生了一个儿子，死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谁愿意猜一猜这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对了，他就叫所罗门。神为什么要选择所罗门？他没有经验，他没有威信，他是大卫一生中最大的错误的产物。神怎么能让这么软弱的一个人去修建最荣耀的圣殿呢？你也许在你自己的生命中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今天给你这瑞玛的话语。人选择你是基于你的成功，人选择你是因为你的聪明才智，但是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神经常不是在你感觉最刚强的时候进入你的生命，而是在你需要克服你的软弱的时候呼召你。不管那个软弱是什么，也许是坏脾气，也许是瘾症，也许 是吃某种药物上瘾，也许是吃某种食物上瘾，也许是对苦读上瘾。每一个人都有瘾症，如果我按照拼音顺序一个个说一遍，会说到你们每一个人。你说啊，我不对任何东西上瘾。等我说到 K 的时候，控制狂。或者等我说到 J 的时候，我会说到骄傲。而圣经给我们的好消息恰恰是神拣选那些软弱的，神拣选那些软弱的，让他们通过去做变得刚强。你说神不是慈爱的阿爸吗？我软弱的时候不是应该安慰我吗？怎么还逼着我去做呢？怎么还给我压力呢？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过的吗？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经常把神的爱跟安慰和舒适划等号。神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舒舒服服的，恰恰相反，有哪一个人是舒舒服服的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风浪，从来不需要面对挑战的？神允许这些风浪，这些挑战在你的生命里出现，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为了让你看到真理，更多的认识它，更多的信靠。而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你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做一些有压力的事情。你可能感觉没有那么舒适，但这不代表神不爱你。舒适是一种感觉，有些人是凭着感觉生活的，但是你不是，因为你是被拣选的。让你感觉不舒服的未必是对你不好的，你是凭着信心而行的，相信那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风浪，那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忠告，那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改变，也都是为了你。最近神让我知道，我不是通过听到改变的。听到可以让我学到真理，但除非我把听来的应用到我的生活中，我的那些软弱没有办法变成刚强。今天这篇道也是一样，你听了之后可能说，讲得不错，嗯，对，只要刚强去做，阿们阿们。你听进去了不是坏事，但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说他怎么会引用这段经文呢？他不是讲恩典的吗？雅各不是在说神的恩典和基督的宝血不能遮盖你的罪，他不是说信心没有让你战胜死亡，他说的是如果你没有行为，如果你没有与信心匹配的行为，你就活不出你的信心。雅各还说，说因此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满盈的恶毒。他不是说耶稣的宝血没有洗净你把你变得圣洁，他是说那些遮住了圣洁的你的东西。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真正的你吗？真正的你可能是在一块石头里，需要被神用凿子凿掉那些裹在你外面让真正的你显现不出来的东西，那些妨碍活出你里面的基督带给你的全部潜力的东西，这些你都要脱去，然后要以温柔的心接受那栽种在你里面的话语。栽种在哪里？在你的里面，就是能拯救你们灵魂的话语。耶稣说的不是耶稣已经为你做过的拯救，而是让你能心意更新改变你的魂的话语。 你是新造的人，要脱去旧我，换上新我，让神栽种在你里面的话语带给你神希望你发生的改变。所以我们不能被裹在我们外面的东西控制，我们不能被我们的环境控制，我们不能被我们周围的人控制，不能被社会文化控制，不能被那些不是从神而来的思想控制，不能被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到的，我们喜好的控制。我们要把他们都脱去，这就是神的逻辑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生活的主要方式是对外部发生的事情做反应，与外部的发生的事情共舞，服从外部的压力，在外部找答案。但神不让你这么做，因为神拣选了你，你要按照天国的逻辑行事。在天国的逻辑里面，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是由种在你心里的话语发出的。所以我不从我的处境出发去推演后面会发生的结果，因为如果我按照我的环境去行，我会很沮丧，我会很软弱，我会觉得没有意义再走下去，没有理由继续。但我不是按照我看见的行动，我不是按照我感觉到的行动，我不是按照别人看我的眼光行动，因为我发现了我是被拣选的，神要建一座圣殿，我发现我就是那座圣殿，我发现了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这意味着我们也得倒过来。我宁可有平安，我宁可有与神美好的关系，而不是受到世人的欢迎。我宁愿有平安和与神的美好的关系，而不是世间所有的财物。我们今天用雅各书的经文来做结尾。神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圣经想要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两个形象。一个是神的形象，神是什么样的神？保罗说，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我们看到的越多，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坚定。另一个是我们自己在他里面的形象，我们在他里面的刚强，在他里面的未来，在他里面的生命，在他里面的平安，在他里面的喜乐。他给了我们一个形象。雅各说，因为如果有人是这句话的听者而不是实行者，这个人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生来的面貌。生来的面貌就是神所造的真正的你的面貌，看了就走开，立刻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多么有意思的形象。但是详细查看那使人得自由的完美律法，这里的律法指的是圣经，不单单是圣经里的律法，并且继续持守的人，因他不是健忘的听者，而是行为的实行者，这个人就将要在他所行的事上怎么样蒙祝福。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会蒙祝福。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刚强，不完美但更刚强，没有到终点但更接近，没变成修女但也不会对老公发火，不完美但是很蒙福。神给你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它让你看到神是谁，也让你看到真正的你是谁。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激活了一样，它打动你的心灵，因为它栽种在你的里面。那些贴在你身上的标签，即使是你自己贴的，当你走到神的镜子的面前，神会把它们倒过来，每一个临到你身上的攻击，神会把它们倒过来。镜子会做什么？镜子会照出站在他面前的东西，但是你在镜子里面看到的是左右倒过来的。所以神说，一旦你走进我的同在，一旦你领受我的话语，一旦你站在我的面前，你会看到生命，你会看到翻转。神会把一切倒过来，让你看到真正的自己。在这个季节里，你生命中每一个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东西，你的天父阿爸会把它翻转过来，好彰显他的荣耀。如果你相信，大声的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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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门。
他会把他们翻转，看到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走进他的同在，因为我们周围都是污秽。但我不想变成我周围的东西， 我不想像我周围的东西一样思考，我不想像我周围的东西一样说话，我想让神把他的话语栽种在我的生命里，通过他的形象做成的镜子，让我看到在他的手里我真正的价值。我跟你一样在经历一些软弱，你想要在生命中得到的刚强，你想要传给你的后代的刚强，你想让你的孩子看到的刚强，就在你跌跌撞撞但是又不断爬起来的去做刚强，就在你身旁扶持你的神的手中。我要翻转每一个让你觉得不配的宗教的理，如果神觉得你不配，说明他没有把你造好，说明神搞错了。但是神不会搞错，他不是呼召那合格的人，他让被他呼召的人合格，他拣选了你。现在你要刚强去做，而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在跟神一起做。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些软弱，你觉得没有力量，你想放弃了，今天的经文提醒你，只要你定睛你的神，他会让你看到翻转了之后的样子，而你的翻转是从他是谁开始的。神要给你的生命就像一颗种子栽种在你的里面，在你觉得不想做的时候，在周围的一切都告诉你放弃吧的时候，你要记住，你在明天需要的力量就在你今天所做的事情里面。神在你的软弱里工作，这是神的逻辑，神的逻辑是倒过来的。我再讲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啊。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暑假我想带你们就去给人家清理院子周围的树，那些建在山上的房子，院子周围的树长着长着就会有树枝伸进院子里，遮住院子里的光，破坏院子里的植物。所以到了暑假的时候，我就去做临时工，给他们剪树。我第一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当时我舍不得花钱，我是想靠这份工作赚钱的，所以我就花了$20，买了一把带着长柄的锯子，一根很长的能伸缩的手柄上有一把月牙形的锯条。可到了地方我一看，你猜怎么着？你知道那树枝有多粗吗？比你见过的最粗的大腿还要粗3倍，那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树。炎热的夏天，当时气温我感觉得有40度，我高高的举着锯子，锯子挂到树枝上就好像一根手指放到施瓦辛格的胳膊上。我硬着头皮在那儿锯，一根还没有锯断的，我的胳膊已经酸得快要抬不起来了。当时刚好还有另外一个人给另外一个院子在锯树，我还刚好知道他是谁，是我们一个学校的，他叫 Charles。 他比我高大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把电锯。你看过一个叫德州电锯的恐怖片的系列吗？一个系列恐怖片叫德州电锯，就是那个恐怖片里的那样的一把巨大的电锯，烧油的，他一拉开关，突突突突突突突，几下就把树枝锯下来。我在买我的锯的时候，其实我也看见过他用的这把锯，得$200多，我没舍得买，于是我就站在那儿，我贪恋他手里的电锯。我当时真的很绝望，我需要在2点之前锯完这些树，我真想拿我手里的锯挖个坑把我自己埋了算。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 Charles 拿着他的电锯走过来，我心里说，不会吧，不会吧，啊，难道这是真的？他走过来，他连一句话都没说，我也不用他说话，我就乖乖的退到一边去。他一句话都没说，就举起电锯，突突突突突突就锯掉一根树枝，突突突突突突又锯掉一根树枝，他就开始锯掉一根根的树枝。20分钟之后，他就围着院子转了一圈。我在旁边干什么呢？我假装我在帮他，我站在那儿，我祷告他别干到一半就走了，别走啊 Charles， 别走啊 Charles， 谢谢你 Charles， 哈利路亚 Charles， 我爱你 Charles。 Charles 很强壮，他是个大高个儿，但是他不需要那些肌肉，因为他有一把电锯，他有在他出现之前我没有的东西。他一句话也不说，他就在那儿锯，20分钟之后我们就干完了。我心里说，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准备请 Charles 吃饭，我准备买2份麦当劳，我准备跟他一起吃个大餐，我准备将来给我的儿子起名叫 Charles。 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Charles， 谢谢你 Charles， 这是我这一辈子得到的最大的帮助啊 Charles， 你想要什么？我以为他想分钱，报酬的一半，我以为他来帮我是为了多赚点钱。 Charles 说不用，我什么也不要，我看到你在那儿挣扎，我看到你在那儿流汗，我看到你在那儿用你有的做你能做的一切，我就想他就在那儿干一天他也干不完呢，所以我就决定如果你让我帮忙我就来帮你。我说 Charles， 你这辈子不会见到更愿意让你帮忙的人了，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都愿意让你帮我，来帮我吧，因为我需要你，圣灵啊我需要你，主耶稣我需要你，因为你有我没有的工具，因为你能做我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能给我我没有办法挣到的东西。我听到神正在对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我会给你力量，他说我会给你盼望，我会给你的船帆吹满风，我会让事情成就，我会斩断铜栓推倒铁门，我会在沙漠里修一条路，我会分开你的大海。
阿门！
如果你相信神，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
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阿门！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经历软弱，如果你正感觉无助，让神来帮助你，不要被环境吓倒，不要被困难阻挠，风浪越大，神迹也越大。神拣选了你，神要祝福你，神要为你翻转，他的逻辑是倒过来的。在软弱中他会给你力量，在穷困中他会给你富足，在病痛中他会给你健康，他会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他会带你过蒙福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主，
阿们。